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经，那经文是在以赛亚书65章17到24节，那我们也一样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好了。好，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我便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穷告，我就应；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那今天的讲题是耶和华的宣召，新天新地的需要与预备。这是第四回，如果前情提要不够熟的可以再去线上听。我们在我们当分享讲员是林月牧师，我们一起用三声的哈利路亚来欢迎他。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这个 PPT 秀出来哈。可以吗？好，我们这个年度意向是2023年的，不知不觉已经过了春天了。昨天立夏，已经进到夏天了。那么我们说，这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个黑夜到底有多深呢？在这个时候，可能是越来越深的感觉。这个时代的压力。战争的风声，物价的波荡，环境的变化，其实太多事情都值得我们去注意。我们是天国的百姓，我们有天国的盼望，对这些事情应该与世上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这些变化之中，我们身处其中，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而当身处在这些环境变化当中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如何去处理？所以我们是有天国的盼望，但是是不是有足够的预备呢？预备好了，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如果预备不好的话，里面会有惊惶，外面会有试炼。所以我今天要继续和弟兄姊妹讲以赛亚书65章。其实刚才这个名人说这讲第四次，我们今天的周报里面是有讲义嘛，你如果看到讲义的话，会发现说引言是讲新年新意象，其实这是年初讲的。那么这个信息啊，其实以前我有给大家这个材料，你们如果有看到的话，那 有这个以赛亚书后半他的分章，以前都一直一章讲一次，但这一章确实讲不完了。我是很希望能够快快的把它讲完，但是因为这一章牵涉到的是天国，是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无论任何人都会理解到，这其实是天地间最大的奥秘之一，也是所有的跟从主、服侍主的人非常具体而且重要的盼望，并且比较麻烦或者有挑战性的，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对于天国的感觉是模糊的，甚至于是误会的。 所以我们有机会讲，那下回还有没有机会讲就不知道。所以我虽然很想赶一赶进度把它讲完了，但是还是觉得说需要把能述说的、能分享的跟弟兄姊妹讲清楚，讲清楚才有用了。否则圣经都在那里啊，每一个人都有圣经可以看。如果没有办法从其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信息，那我们逐日的聚会或者读经恐怕我们所得到的益处就少。所以我今天还是总上这跟师母讲说，可能还是讲不完啊。那讲不完就是因为有需要讲的，对吗？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你们在爱里边支持着，那么让我可以把主所要我们分享的信息讲清楚。那么在这一篇信息，它的我们需要探讨的，从外界的环境来看，神创造的时空宇宙就是天地，作为人生命产生感觉以及意义的舞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生命其实在安睡当中，你在深睡当中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需要有外在的环境事件去碰触，我们才会有感觉，才会产生意义。所以天地间对我们而言，就是使我们的生命产生感觉以及生出意义的舞台。这样说应该 听清楚吗？但是这个舞台会变旧。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就说，上帝把这个天地像一件外衣卷起来，那么天地就都改变了。而变旧怎么办呢？需要按着上帝的时候来更新，天地要更新来配合新人的登场。更重点是我们是要成为新人。所以如何认识生命以及存在的本质，好来更新我们生命的实质，进而产生更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希望和大家讨论的。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很快的把讲过的稍稍的回顾一下。在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从十七节到第十九节，那么刚才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刚才明仁带我们读了，但十七节到十九节，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被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所造的，因为我造耶路撒冷的人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重要的是，造新造的天地，关键是配合新造的人。然后第十九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会因为什么而欢喜？你会因为什么欢喜？赚大钱会欢喜吗？升官会欢喜吗？但是那种欢喜恐怕都是短期之间的，很有限的。我们如果有一个家庭是和睦的，那么在其中我们当然会想到他们就会欢喜。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最近我去了上海，没去啊，去了福建，去了北京，那么然后看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是让我十分十分的安慰，非常安慰的，就弟兄姐妹确实越来越觉得教会的好，越来越为弟兄姐妹在一起那种感觉而欢喜，这是成为天国的百姓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重点。如果你跟天国的百姓相处在一起不能欢喜，那么你又非得跟他们相处在一起不可，否则你就住天国外面了，那怎么办？所以这个与因耶路撒冷欢喜、因神的百姓而欢快乐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很现实的检验我们生命的一个法则。神的百姓是不是让我们能够彼此感觉相爱，感觉欢喜呢？敬拜神 如果不能够爱弟兄姐妹，那一切都是空的。那么在这一章，我们是摘出了其中的三个福。第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新酒中的福，这是讲的是救恩。而这个是上帝对普世的人的宣召，所有的人，我们等一下回顾会看到。而这个新酒中的福，其实是与第十七节所说的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是息息相关的。人生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建造一栋大楼，那有很多的工程废弃物啊，那么他舍不得丢，永远堆在家里边，那个房子就是废墟。人的生命里边，你是用什么建造的？曾经有过许多的快乐与忧伤，许许多多的过程，而那些建筑垃圾、建筑垃圾，很多人就存在心里了。这个是福音没有发挥它的果效所产生的结果。我们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是要享受这个对于过去有一种准确的认知，这是新酒中的福。这个新酒中的福其实还有一个意义，其实有人生有许许多多的过程，许许多多的事件，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感觉说其实苦多乐少，大多数是不堪回首的。但是就是在这些坎坷的这些变化的过程当中，形成了那一点点的新酒心灵，然后产生了一些荣耀的根，荣耀的种子，渐渐就长出一种新人的生命。要认识旧的，认识新的。旧的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有的，而新的才是我们要的。放下旧人，活出新人，这是福在其中，福音的意义。而在第十六节，在这里是这段经文一共是25节，而这个八节九节哈，第十六节是第二段，这里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必指真实的神启示。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求什么呢？要求福。福者备也。这个上书讲的洪范五福，曰福，曰富，曰寿，曰康宁，曰考中命，曰修好德，这些都是人要去求的。人在世界上，你要求什么？求福是完全正确的，但求福不等于这个，不等于钱财啊，不等于外在的东西，而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是真实的福。而这是耶和华对选民的宣召。那么到了第23节，还有一个福，就是因为这些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后裔有丰富的意义，它有儿孙的意思，有生命种子的意思。那么耶和华的赐福是新天新地的果实，那这是上帝对于选民当中已经成圣的、分别为圣的百姓的福的宣召。所以以赛亚书65章讲耶和华的宣召，让我们知道新天新地的需要，以及上帝、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一同努力、一同做的预备。我们预备的够，那么里边就有底气，面对外在的环境怎样变化都不会忧虑。预备的不够，心就虚，那么我很多事情就会有不稳定感、不确定感。 这是大多数人都能够体会的事。好，那么我们快的看一下第一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素来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呼招呼那悖逆的百姓，这是上帝在这个时代要做的工作。而他呼召的是，可以说是都是悖逆的百姓。他怎么悖逆呢？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的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们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这里说的是两种人吧，一种人就是没有找过上帝的。这些人是哪些人呢？在这个时代当中，上帝要去呼召那些没有听过上帝的名，或者是这个听过但是不想找他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悖逆的百姓，他们也献祭，他们做很多很多的祭祀的动作。更严重的一个点是，他自己认为比别人圣洁。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也许我们觉得说，那些没有求告耶和华的，我们不是嘛？肯定不是。那些悖逆的，恐怕我们感觉常常会以为自己也不是。那真的不是吗？这就要警惕。这我们之前这些经文都讲过。总而言之，即或是不访问主的，即或是那些这个悖逆的，其实仍然有救恩为他们预备着。所以第六节、第七节，看到这些都写在我的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岗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的后人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都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告诉我们，必施行报应，一同报应在他们的后人当中。那么他们所量的，按着他们所量的还给他们，这讲的是有罪必罚，那个报应不爽，因果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第八节就说，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只要有一线生机，一线之明，只要有一点点的好处，上帝都会纪念，都会有机会。但是关键是新酒当中，葡萄中要寻得新酒，这新酒就是心灵，就是 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写在那里，是不是每天都对我们产生新的意义？当我们要进到新天新地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新的思维，有更新的看法？如果有，那么上帝他把我们放在困难当中，把我们放在这个充满试炼的世界里，他的目的就会达到。那么神的怜悯、神的慈悲、神的恩典以及祝福就会显在我们当中。那么这是第一节到第八节我和弟兄姊妹讲过了。到了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第九节说：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善的。这个雅各就是以色列。那么这个是指的就是认识神明的百姓，认识神的名的百姓。那么他在旧人当中是雅各，在新人当中就是以色列。犹大是赞美神，承受我的重山的，那重山就是各样的教训。那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在那里 要在那里居住。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平原就是沙伦平原，就是指着这个平 平稳的地方是让羊群住的，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我们知道圣经讲牛就预表工人，而这个雅各谷呢，是圣经里比较有趣的一个图腾记号，是亚干犯了罪，然后受到审判。雅各谷是审判之谷，但是在何西阿书那里哈，何西阿书的第二章却说，那个何西阿的妻子是预表着悖逆的教会啊，就是属灵的淫妇。那么的上帝说，要为他预备什么呢？预备赐他雅各谷做指望之门。其实雅各谷在圣经里边其实就是一个指望的门，让人看得见自己的过犯，看得见自己的错，看得见自己应该更新变化的地方，然后呢就能够在这个起点上面去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其实雅各谷也是他的字的意思，就是麻烦的地方。做主的工人常常会碰到各样的麻烦的事情，自己的困难，别人的罪过。那么上帝要使得牛群在那里躺卧，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第一节讲到不寻求，不寻求到寻求，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然后第十一节，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这些讲到有些人他是自己寻求自己的，寻求自己的，用自己的方法去给自己的命运呢、做规划、做安排。像现在，比方说看命、算命啊、看相啊，那种种的，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这里所说的。那么，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靠恩坚固才是好的。你如果靠自己的任何方法想要去使自己的人生这个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那其实这些都是枉然的，枉然劳力，到后来只会落到第十二节，我要命定什么，你们归在刀下啊，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这个这段经文其实问题蛮严重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些人呢、不是不听，是听不懂。所以他一直看不见上帝的作为，只感觉说自己不做点什么是不行的，然后就会为时运摆宴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他不是不同意有天命，但他觉得天命还要加上自己摆上的调和酒，就归在自己的刀下。世人以为对的事，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上帝以为错的。这是很现实也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许许多多的属神的人，他们拣选神所不喜悦的。那么我们不要说别的吧，就比较容易了解的一些现实现象。上帝是要让我们饶恕人的过犯，上帝是要让我们与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但是确实有一些认为侍奉神的人，他觉得他很有理由可以去责备某一些人，使他难过，甚至于有权利 可以把某些人定罪，让他离开，那么诸如此类的，其实很多人自以为义所行出来的，其实是明明的都知道那是神不喜悦的，会不会做呢？会，很多都在这样做，而且越做越感觉说我是为上帝伸张正义，是吧？其实这是蛮危险的事。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义，对吧？用自己的义去判断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都在把自己放在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这样的状态。所以第十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忧伤而哀哭，又因心中的忧伤而哀嚎，就是又是忧愁，又是忧伤，又是哀哭，又是哀嚎。但是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主要的是区分两种人嘛，哪两种人？仆人和你们，侍奉神的和什么不侍奉神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现实的状况，环境的变化越来越震荡，人越来越震荡越来越强烈，人许许多多的努力到一段的时间以后，会发现什么都保持不住。比如如果战争一旦发生，如果大地震一旦发生，人的努力还剩下什么呢？可不可以这样思想呢？那么当然还有更严重的事情，我也不愿意 跟大家多讲，但是这一段话主要是让我们知道分成两类，那么一类是服侍神的，一类是你们，就是那些十五节所说的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的选民指着赌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侍奉神与不侍奉神的，其实在这个马拉基书这里，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也是藏着很多新约的启示。十七节、十八节，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了。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
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这些这个善人和恶人，他的并列句就是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而所谓的侍奉神的，你知道以赛亚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作恶，他却是自以为在侍奉神。所以什么才是真真实实的侍奉神？这是所有的服侍者一定要认真去看的。而这个接下来一节就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作行恶的必如脆歇，在那些日子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所留。狂傲的、行恶的，我常常用比较简单的话，希望我们对于这个圣经所说的话有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我们心里边有恶念、有恶意，对人存着恶感，这都在行恶的范围里。我们如果所有的人，我们对他们是珍惜的、怜悯的、敬重的、爱的，那当然好。但是我们生命里边 如果有一些恶的存在，这很麻烦的是 一杯这个一碗好好的汤里边掉进一个苍蝇啊，那 整碗汤恐怕就不太愿意去喝它了。生命的纯净里边没有恶的存在，这是我们非常大的需要。侍奉神其实主要的就是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上帝的灵能够居住能够显明的环境，善能够存在的地方。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末后的时代，有行善的，有侍奉神的，有不侍奉神的。而这些不侍奉神的，这里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留自己的名。这句话我想我今天可能会在这些地方和大家多谈一点。而第二段的这个16节17节，对，第十六节就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要不要为自己求福？要，只是要求得其华。在地上启示的 必指真实的神启示。什么是启示呢？其实启示就是定下自己的心志，宣告自己的意愿，向自己向别人宣告。那么这些都需要向上帝来立定我们的志向。那么从前的患难已经怎样忘记，也在我眼前隐藏了。我们如果忘得了过去的种种的种种的不堪，或者是我们对于我们过去曾经经历过的很多的不美好的事有了新的理解新的注解，可不可能呢？当然是必须的。也就是说，我们曾经遭遇到一些艰难，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试炼，为了要使我们生命更加荣美，为了要使我们的 人生当中的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问题能够被解决掉。像我这一次这次确诊啊，那我师母在旁边她也确诊，那没事。 我经历了好像快要死掉快要 半条命，但是我知道我真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所以对于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在我现在的感觉是不好的。人生的过去能够更新成为我们感谢神的 因素、感谢神的条件。所以从前的患难 不见得是忘记。昨天我才看到一个文字，就我们不是要忘记，而是要对于我们的经历有新的注解新的认识。罪恶这个患难就是恶，恶已经变成善了，这是更新变化，是求福的条件。而上一次我讲到的这一段啊，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这样在地上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要求福，但要凭神，凭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是什么？他是万有，是一切万有都在他里面。我们所碰触到的每一件事情，上帝的存在完完全全因着我们对他的认识而产生意义。所以是不是真实呢？真实是什么？比拉多在问说什么是真理。那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真理、真实、诚实，在旧约、新约都是一个字。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宣召是要让我们在地上在世上的年日 靠着有限的岁月去经营无限的永远的荣耀。要为自己做什么？求福，只是要为凭着真实来求福。所以我们把第二段的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再认真的看一下，刚才关于这个雅各谷或者沙伦平原我们已经和大家讲了，其实在历史上面在人间看为不好的事情，上帝赐给我们让我们有那些经历，就是要让我们成为指望的门。这是这个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能够有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在今生的岁月里边，今生的日子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空过。那么这底下的小字，这个你们手上有这个，如果有的话去，没有的话再去 跟我们同工要。这是我用原文啊，这个很直白的去注解的。那这一段我们就不多说了。在第十一节说，你们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调和酒。那么时运，他我这里小这个这个用原文是说为幸运，为自己的幸福，为自己的幸运，就预备了一些祭祀神的桌子，那为自己在求。那么天命，我们常常在说，我们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但是知道天命，就是我们知道是我们有天命的人。但是如何使天命真真实实的实践在我们的人生生活当中，这却是需要认识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不要为自己来调和酒，那不要用自己的刀。是第十二节说，而我要命定你们于刀，就是且都要屈身被杀，自己的刀，刀就是什么？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的五十一节那里，讲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然后有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耳朵，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了一刀，削下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还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就是彼得嘛，那彼得他有他的刀。刀是什么？两刃的利剑，利剑也是刀，刀就是道。箴言告诉我们说，这个鼠有鼠道，蛇有蛇道，天鹰在空中飞，有空中有鹰的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每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刀、自己的道、自己的方法去经营自己的人生，去建立、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的，到后来都要屈身死于自己的刀下，因为一切都要归于虚空。人再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再有智慧，如果没有与永恒的神连结，如果没有上天永远的启示，这些方法再多，到后来还是死路一条，就这么简单吗？而且自己的道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与世界上其他的形形色色的道，刀光剑影啊，各种的武器是互相冲突，是这个产生争斗，产生困难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说，我们要凭真实求福，要认识虚妄的寻求， 人必须要必须要让为自己的益处，必须要让自己越活越好。但什么才是好？有没有永恒的眼目？有没有真理真实的看见？这是非常需要去提醒的。所以耶稣一开始就问门徒说，你们要什么？那么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说，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要的是真实有用的吗？你懂得要才可能会有。而为时运摆设宴席，就落到 这句话，归于刀下的命定。用自己的道，就只能够使自己活在困难当中。所以这里十二节说，我要命定你们都归在刀下，都被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拣选我所不喜悦的。这个作为服侍神的人，其实我们常常，很多人都常常从圣经里边取自己喜欢的道，而对于非常重要的或者非常这个斩钉截铁完全不能够逃避的话，却常常这个把它放在第二个层次里边去，要行自己的意，犹太人就要行自己的意，以至于不能够顺从神的意。神的意是什么呢？神的意就是要让我们去接受耶稣的救恩，要让我们把一切的过犯都归在他身上，别人的过犯也是如此，让自己的身心灵过处在一种只有信没有恶没有罪的状态。可不可能呢？当然可能。我们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都已经越来越趋近于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会遗憾说，世界上的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在这个在这个光，主的光不清晰的状态底下，又常常像加拉太书所说的，保罗去传了耶稣的福音，犹太人又加上这个加上那个，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人又加上这个什么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所有的仪式或者是所有的生活的规定，都是为了我们生活的方便。例如我们在教会里边聚会，例如马路上有设个红绿灯，那些都是要使得人与人相处方便，那些都不是必然的永恒的真理。只有什么？我们要把自己活好，要活在上帝的爱里，才是唯一的真理。同意吗？所以其他的都会使我们生出恶来。主的道是如此的单纯，但是人却没有办法。所以第十三节以下就讲出了，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这吃喝是指着主的道，越吃越享受，就越丰富，就越甘甜。但是如果不是按着基督的道而去领受的呢，越来越多的知识，看很多的事情就会越看不清楚，甚至于是 越看越气愤。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这个欢喜高兴欢呼都是一种主动的，而这个在这句话心中的高兴欢呼，我是这里小字的小字的这个十四节，看呐、啊，我的仆人要欢呼自心中的美善，你看到吗？其实是为什么 会欢呼？因为心中存在着美善。 而你们要哀叫，从心中的伤痛，且从灵里的破坏而哀嚎。这样翻译应该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什么样的人心中会有伤痛？因为他有他的坚持，他有他的盼望，所求的得不到，他就受伤。受到别人的破坏，他就会疼痛。而灵呢，因为没有主的完全的道，他就会受到破坏。所以为什么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神的仆人是因为心中存了许多的美善。这种仆人，其实所有的仆人就是奴隶，而奴隶他是软弱的，是谦卑的，是敬神爱人的，无我无私的，接受上帝给他的每一件事情。因此灵里边就会对一切的事情甘之如饴，对一些事情就不会有心里的伤痛，灵里的破坏。而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生，自己又 为这个时运 摆设桌子，为天命这个为天命调和酒，调和酒就是把自己去预备一些灵的运作，去预备一些方法。那么其实这些都到后来就会产生心中的伤痛，灵里的破碎。这我想我们都应该很容易了解的。这里有一句话，14节，一开始说：“我仆人因心中欢喜而欢呼。”但是这里有一个字没译出来，就是“看哪”。这“看哪”很重要，我们要看得懂、看得清楚，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活得好，有些人却是怎么活他都没有办法，心中有美善，反而是存在着一些伤痛。那这些这个心中的伤痛、灵里的破坏，这个并不稀奇。服侍主很多年也一样，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有的，只是要看得清楚。我自己也是有心中的伤痛、灵里的破坏，而在那里呢就哀哭哀嚎。但是因为主的道让我们看得见原因，知道上帝的工作，所以15节到16节就给我们完整的答案。这个你们就是与神的仆人、我的仆人相对的那些人吗？这些人是做什么？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赌咒，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一套道理，自己显扬自己的名声，让很多人看他为偶像，很敬佩他。那么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这另起别名也是我们要思想的。然后就是第16节所说的，在地上祝福自己，要凭着阿们的神祝福；在地上起誓的，要凭着真实的神起誓。因为先前的患难要被忘记，且被隐藏，自我从我的面前，也在上帝面前被隐藏。这里我想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成为你们，而不是没有成为我的仆人。我讲你们明白吗？那是相对的，这个四组的相对句。关键是什么呢？是要留自己的名。这件事情是我刚刚讲说我的伤痛啊，伤痛啊，或者是哀嚎啊，是到如今， 这个看得见上帝的手，但是却是一直没有办法过去。因为我从服事主，那么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让我们隐藏，上帝要让我们不要显自己的名。但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在一定的范围里边享有一定的名声，有名很有用啊，有名人家会相信，有名人家会敬重嘛，那么无名人家就不认识嘛。所以我服事主无论如何，我们总觉得作为传道人一定要传道，这个道传得还不错，基本上就会有名嘛。人家都不相信你的话，那怎么会存在？怎么这个就证明说道传得不好嘛？道传好了，那却要隐藏自己的名，这怎么弄呢？是在人实在是不能啊。所以其实我一直处在这个矛盾之中，一方面知道上帝要我们隐藏，这个师母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让我无论如何被隐藏。但一方面又觉得说，你要服侍神，至少要像奥古斯丁，像那个阿圭那哈，多马阿圭那，像那个马丁路德，他们你这没有名，人家就不知道嘛。历史上肯定有许多的无名的传道人，但无名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知道都有名，所以这听起来很矛盾，对吧？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真真实实的不留自己的名，而让人能够敬畏神，尊敬，这个将荣耀归给神？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矛盾题，而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啊，这个挣扎了40多年吧。这个师母在旁边看看看热闹，对，但是就是这一次的病啊，其实也让我更深刻的去面对这样的事。还是那么一句话，我们不在意自己的名，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做主要我们做的工，又同意说上帝要我们去尊荣神的名，而不是留下自己的名，知道就可以了，上帝会做。知道并且同意，那么上帝就同意我们了，我们大概就可以好好的在平安里边过每天的日子，做当做的事。留名与不留名，这个名都要过去。这里上帝告诉我们说什么？要另起别名。你现在所有的 在地上的名啊，到后来都不算数的，在天上都不算数。这个我们看很多这个像末日决战之类的，好像在天上还有这个名那个名，其实那些啊，我们相信他都有他看见，但是他的看见不准确。你知道在这个这里边，我们要指着真实的神去立定我们的志向。上帝有另起别名的计划，启示录第二章的17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白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有没有人能认识，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这个白石，我想我们知道，就是从前罗马人啊，他在行审判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人，比方说要去定希腊人要定这个苏格拉底有没有罪，就每一个人就给你两块石头，一块黑石，一块白石，然后你走过这个投票箱的时候，你投下黑的就说他有罪，投下白的就说他没有罪。 这个白石是无罪的审判。上帝因着耶稣的水，耶稣的血，因着我们的信，定我们为义。然后这石上写着新名。在第三章十二节也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的上面。上帝的名，那么 新耶路撒冷就是在主面前的真正的主的聚会。还有呢，主的新名，我们对神也会有，对耶稣基督也会有新的认识。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 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上帝都在不断的做什么？更新变化。而这个更新变化呢，其实与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传统所说的，或者一般人所想的，其实它差别非常之大。所以我想这个在第八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追求真实，不要追求虚浮的名声。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众人都说你好，你就有祸了。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也说，如果得了人的这个荣耀，就是已经得了奖赏。在人间的虚浮的荣耀，我们要真真实实的看得清楚，看得透，看得明白。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做任何的经营规划和努力，因为我们的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的是永恒的。在地上你有任何的成就，有任何的成功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自己就会越来越大，自己就会越来越没有办法融进上帝的里面，那么新天新地也就没有办法经营起来了。所以我想我今天和大家再把这一段讲完了，那么后面的我们也要看一下啊。第十七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新天新地的紧接着就是从前的事没有存在于我们的思想生命了，生命里面。十八节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这个我所造的永远，其实不是指着你为我所造的永远很久的有很久的欢喜快乐，而是我所造的那个永恒会使我们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好像一块一块的是活石啊，被连接起来，这人是新人是比较重要的。十九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时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时的罪人算是被咒诅。那么这些话，我想我们下次我会和弟兄姊妹多讲一些啊，讲得清楚一点，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新天新地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现象，都是一种新的观念产生的。而二十一节说，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实，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吃，他们栽种的别人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劳碌得来的必永远享受。那么这是告诉我们一个重点，每一个人需要自己建造自己，每一个人需要自己栽种自己的果子，每一个人自己所做的所得到的就是你的生命的成果。我们与神同工，就是在建造，就是在经营。那么二十三节说，他们必不劳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我想我今天应该是只能讲到这里，因为我们要拨饼领圣餐。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了，如果我们走在这一条路上，我们知道如何去应用耶稣基督为我们开的，为我所赐给我们的心灵新生命，为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路，那我们就会渐渐的在里面经营建造起什么，对于天国，对于新天新地的认识，自己里面就会有底。这个生命的事情是很现实的，当我们里面有了有一些属天的成分在我们里面，也许有许多人他即或是有，但是因为观念上面与世界上的世人所说的差别太大，所以会不太有确据。像师母他的例子就是如此，就常常自己里面被上帝做了一些在里面了，但是当主的话被启开的时候，就能够印证圣经的从整本圣经旧约到新约所有的话基本上都在讲这些事，只是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如果观念模糊，就会为时运摆桌子，就会为天命调和酒。这个摆设桌子就是敬拜，要侍奉嘛，要敬拜嘛，那调和酒其实就是要调和我们里面的灵，要去经营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都会屈身死在自己的刀下。刀是什么？我刚刚讲了，每一个人自己的道，我有我的道，你有你的道，但是我们的道都要放下来，都要去寻求上帝那清晰的事情。我们自己的道越多，主的道就越不容易进来。我说得清楚吗？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领圣餐，我们希望我们跟主立下新约，因为我们这所领的饼就是主道成肉身的道要进到我们里边，所领的杯就是耶稣基督用血与我们所立的什么新约，我们要日日更新而变化，每一个人里面都必然有救人的东西。如果你没有，那我佩服你，至少我现在还有，我是非常感谢神啊，让我活得够久。如果活得不够久啊，里面有一些东西都没办法处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给你够用的时间，让我们好好的与主立约，让我们的一生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年日里边，能够尽到他所为我们定规的完全力，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